请各位继续呢来注意看我们白板哈。我们那个法华玄义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我们是用法华玄义的那张162163的这张表格啊，哈，就是净妙的这张整理表。这张整理表呢，它背后怎么画出来的？我刚才跟你讲，它背后有一些眉眉嘎嘎，所以你们的线为什么都画得不好？明明我画在黑板都是对的，为什么给你们画回去拿来给我看，就都没有对线？所以这个星期的作业回去抄我这一张，颜色一样用这样的颜色好不好？不要改颜色，抄几遍，先抄两遍就好，可以吗？可以哈。还是抄一遍，然后我另外再画一张给你，你回去再抄这张书上来再抄一遍。先还是抄那张好不好？抄两遍就好。那那个新同学，这张不是你的，你要缴回去哈。好，你们要照班上的东西来哦。然后同学那个抄两遍，然后你们待会回去要照这一张抄两遍。下星期呢，进教室就把你的作业簿自己拿来这里放，懂吗？进来就放在这，而且翻到那一页好不好？翻到你抄的那一页放在这里哦。好，下星期就放在这里给我看，这是你们的作业，两遍就好，不多嘛，加起来字没有很多字哦，整个专抄两遍也不到1000字，几百个字而已，不多啊。那格子请对好，刚刚跟你讲了嘛，像因缘生死对过去，你就必须在是修中道跟正中道的地方，你不能把因缘生死画到太低哦，懂了吗？所以你在画之前最好拿个尺啊，先把横线捋捋欸，不要画错。好，那我现在继续跟你讲，我刚才讲了五菩提是一种，对不对？那一种是我们一般在画大部分的位阶以及安排它是贤位圣位的一种。但是你会常常听人家讲，像那个同盟子观，就是小子观，它后面不是有一个叫做它有那个正道小子观的第十节，小子观第十个单元是不是圆正，就是正道嘛？小子观的正道的部分，然后那个六妙法门第十个是不是圆正？圆正六妙门，记不记得？六妙法门分两大类嘛，第一大个是六门通十个，六门通诸禅，以及为什么安这六门嘛，是一个概说。之后下分十门嘛，第一个是不是立别对诸禅，第二个是次第六妙门，一直下来，到第十个是不是圆正六妙门？也是在讲这个正。那他这个正呢，是不是这两个都一样？不论你是小子观六妙门，他都告诉你，你有所谓的初心正、中正、后正，然后也就是所谓的前际庄严、中际庄严、后际庄严，有听过吗？都有听过啊。小子观你们绝对都上过，只是你们那时候上的老师有没有跟你强调这个而已。然后这个正道一样啊，然后六妙门一样，都是讲这个。那这个里面也就是所谓的五菩提，背后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人家说你怎么背呢？我说不用背，因为它都是一样的。你就把五菩提啊，在读东西的时候脑袋都有个五菩提，把它排下去就好了。你要先了解一些东西的基本架构，比方他怎么安圣位，怎么安贤位，贤位就是明心，圣位就是出道，究竟就是他的最后的一个顶，就是他的果果。佛是什么？佛是我们五菩提的果果。阿罗汉是什么地方的果果？他是藏教的四果位的果果，对不对？就是他的果位的最后的点叫果果。好，果位之果哦，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画圆教的例，他另外有一种就是属于他讲什么庄严的那一个，像那个发心毕竟二不别，然后初发心即证佛菩提，有没有听过？都有听过嘛齁。那像这一些他讲的就是第二种五菩提。我们的五菩提有两组，我今天都在泄密齁，都在把我以前的那一些后康给你们看，因为我们的子观讲记总算要给大家开放了，所以呢，他们就问我说：“你怎么编出来的？”很多人都问我，我就跟他们说：“哎，背后事实上都是这些小细节。”五菩提有两组，一组是我们在配合所谓的那个安排贤圣用的，贤圣位阶用的，就是修行位阶用的，就是从他的起修到正果用的。 另外一组菩提呢，是从他开始证，从他的证开始到他圆满用的，这两个有差别。这个没有谈起修，从他开始证，证他要的那一个为主。前面这个是从他的福，从他的发心一路讨论起嘛，就从最原始的起点到他的证，然后到他的究竟，是不是？这是第一组，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一组。那现在第二组是从我证到我圆满，所以我前面的准备工作不管多久，还有我包括我实践的工作我都不管，从他达到目标然后以及熟练度开始讨论，到他究竟圆满。所以说如果以这样来说，好，彦琛我问你，那个如果我现在用第二组的五菩提来说，那如果是藏教通教，那他所证是证什么？我没有问最高国位，我是问他这个在处理的次第，在证的这一段是他在证什么？他在证见思惑，那他是希望见思惑越来越多，这就是究竟问题嘛。你今天在做什么，他的对象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要不然你学藏教通教，你学到后来你根本不知道他从哪个地方开始处理，他处理到什么地方结束，那你学到后来就算你会背他是生灭四谛，会背他什么都没有用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用在谁身上嘛，他最后能够达到的最高点是多少你都不知道啊。你就会背他是生灭四谛，你会背他是有什么环灭门流转，都没有用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在处理什么以及他可以达到什么你都不知道。那这部书不就是等于到时候生死流转当中还是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更不知道他在处理什么吗？那你怎么用得上手？有一天我们在打坐需要用到你，跟他什么东西用什么都不知道，还给他打到什么效果你都不知道，就跟一些药摆在这里，你都会背这些药名，这些药呢用在什么地方可以达到什么效果你都不知道。你说这样的药剂师可以出门吗？药剂师是不是除了药以外要知道他用在什么地方以及达到什么效果？所以才医学上才说以后医生在巡房最好有药剂师陪同嘛，这样用药会更准确嘛。一直跟你们说用在什么地方以及达到什么效果以及它有什么副作用，这个是一定要学到的嘛。任何一个刑法也都要注意这几件事啊。人家今天听我的录音一定说奇怪，这法师很爱凶吼，但是真的是最基本的不是吗？你会背藏教生灭四谛、原教无通教无生四谛，会背这个干嘛？你还是要知道它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知道它用什么以及它怎么会有效，你就算不知道这个名词是什么一样你都可以证成功嘛，修的果位嘛。但是你只会背这个名词，你不知道它怎么用，你不知道它用什么，你怎么修啊？同学们，你有没有人要帮他吼？他在证什么？证什么啊？我也知道它是果啊，什么果啊？空。别缘呢？就只有两个终点。我们那时候不是画了，就给你们讲一个，这是空涅槃，一个是大波涅槃，就只有两个点，不是一路从开始。就跟你们讲，一个是空涅槃，一个是大波涅槃，一个是空，一个是中，一个是真谛，一个是中谛。还有什么问题？这个最基本的，从一路下来就跟你们这样画嘛，不是吗？这是不是最基本的？这从一路下来就教到现在还在跟我讲这个是见思，他在证什么？他这一路上来不就是少分少分在证中？因为我证中所以我可以断见惑，可以断思惑嘛，然后因为我少分少分在证中，所以最后我总算可以修中道。我前面这一段只是一个符，只是一个准备工具嘛，所以它是第二关嘛。你们怎么会连这最基本到现在还没有花时间呢？那个表格不是已经给你们这么一叠了吗？就这20页不是都给你们了吗？而且一开始的第一页不就这一页？空观成就、中观成就，他在证什么？他不就在证空观跟证中观吗？第一页跟你们讲，第一页一定要背，叫你们贴在可以看到的地方。他在处理什么？也是不是写在上头？就第一页讲义一直跟你们说，第一页讲义不管如何都要背起来，想尽各种办法背起来。有没有讲过请你多印几张，不要花吝啬花这个钱贴在你家任何看到的地方，每天都要看它，把它背起来。半年前就讲了吧，你们都这样子吼， 所以现在就在验收啊，一路准备的功夫，现在要开始把全部整合了。进庙上完是自庙，你自庙都开始讨论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那接下来怎么行嘛，就位阶了。你现在这些基本功夫你都还不去下功夫，你这些地方上完以后，你玄义等于没有上，因为后面再来也不会碰这些东西，后面全部在讲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观了。三法庙过后之后，全部在讲的是理观，其他神通变化了，就不会回来碰这些东西了。可是你前面这些功夫，这二十页你不下功夫去看，你接下来到今年年底你上完之后，我明年都不会再碰这些东西了。你现在不去赶紧把这些基础功夫下完，然后这四个月一把它一气呵成，你一辈子还是抓不到。你要再找到一个像我把它讲清清楚楚的，你也不多了。第一页你随便讲义的，你们的 file 夹就第一页，每次你拿打开你的讲义夹，第一就是长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不记得它？所以五菩提另外就是用正的角度到圆满，所以说如果以藏通来说是正空到圆满嘛，那如果以别圆来说就是正中到圆满嘛。好，那别圆来说，如果说我用圆教，我现在画一个是圆教来说的话，那我圆教正中开始，这个就是开始累积我的真宗，真宗智，然后到上面是究竟，那起点是我开始正宗，那我前面当然会有开始就要先修中道嘛，没问题嘛，我前面一定要开始修，我没有开始修我怎么忽然就会正宗，所以我前面必须开始先修中道。那以圆教来讲，我全面开始修中道的话，就是我们的八九十的信位。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正宗？回答我，我刚才已经在上一堂课讲过了，别教出地，圆教对出住，不错。所以圆教就是从出住开始正宗，然后这个地方呢总共有42个位阶，就是有十住、十行、十相、十地、等觉，然后妙觉就是究竟了嘛，对不对？妙觉就是究竟。好，那我们来把它五菩提给配上去，把五菩提给配上去。我今天一定要凶一点，你们回去一定要给我认真，第一页给我背起来哈。已经讲第一页要背，第一页要背，你讲到都觉得你们应该都背起来了，甚至还叫你们回去还画了其他东西抄了哈。第一页一定要背起来，该背的就是要背，你不背你到后来还是损失还是你呀、啊。像现在人家听得懂，你可能这地方就不知道为什么啦。然后这地方把五菩提配下来，所以说他的五菩提是从正的开始，那他的发心就会是配上再出住了，所以他是发心住。我们有一个叫做发心住，就是出住位。他的配法就是五菩提的第二类配法，从开始正到圆满。所以常常讲说发心就是代表你已经有对于这个东西有究竟的了解，你才可以真正的发心。你如果没了解，也没办法发这个心。这是代表比较严苛的标准。另外一种是说，你发心开始学，那是第一种的开始学哈。所以说五菩提有两类，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有人讲说发心就怎么样怎么样，说我心想说哪一类？因为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就现在听到了五菩提就分两类了嘛，都是发心开始嘛。一个是你真正有本，你不准打我的岔，你很乖，你也很聪明，但是你不能犯规矩。好，就是一个是从他开始正，代表他有了解，他才插这个发心。这种发心是代表什么？很深发心的，也就是金刚心了，对不对？是金刚心的。那前面这种发心呢，第一种的发心是从开始打算学，那这种是软发心。好，软发心，这个是金刚发心，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圆教的呢，另外第二种五菩提就是十住位是配发心菩提，十行配什么？福心，然后十相明心，十地出道，然后等觉跳过去，因为等觉它基本上已经接近了嘛。好，所以它妙觉的时候就直接是究竟，就这样配上去。 这是第二种配法，就是从我已经了解它开始配。这种配法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六妙门的第十门，圆正六妙门，就是圆正了以后，还有配哪一个？我们同盟子观最后面，它不是在修，在后面有圆顿子，有个以及次第正、圆顿正、次第正，它讨论两种正果嘛。然后那个次正果的和圆顿正里面，它又分三个阶段，这个就在讨论这个。你是初记、中记、后记。发心庄严，初记庄严，中记、后记、三记，有没有听过？初记庄严、中记庄严、究竟庄严，一样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处于无菩提的第二类的配法。好，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才会产生说所谓的发心住，就是代表你已经了解真宗智了，所以它的位阶就非常的高。就是别教的初地，原教的初住。那这种的说法呢，有原基本上摩诃止观这样子讲，然后法华玄义就告诉你有这两类，那同盟止观没有告诉你两类，他就直接踩第二类，六妙门也直接踩第二类，然后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踩第一类。那你会觉得说怎么会都不一样？那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五菩提本来就分两类。那你现在一清楚就发现说，哦，那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在论述。那因为为什么次第法门他会去踩第一类？因为他讲的是次第行、次第修、次第证，他当然要踩第一类啊。那没有这个阶段，他直接踩第二类就比较难了、啊。那你看那个六妙门从第五个开始以后，别于通别六妙门之后，后面全部讲的就是圆顿的部分嘛，大菩萨所习嘛，以及到了旋转六妙门之后，就是旋转圆妙一切功德了嘛。然后，所以他后面当然他等到第十门，当然他一定要踩第二类，懂了吗？好，那你看那个同盟止观，他前面好像从最基本的开始修，然后开始调前面五个是25方便，然后之后安心啊、病患啊。可是你看到他讲到第九个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到摩诃止观的影子去了，就把你从外方便转到内方便，然后就开始把你转到圆顿去了。所以当他在踩那个正果的时候，他当然要踩圆顿的正果。那摩诃止观呢，他这两类他都有谈，就是第一类第二类我都有谈，就这两类他都有谈。但是他告诉你说，我这里面讲的那个初住都是第二类，他在一开头的地方他就告诉你，我五菩提有两类，有这两类。那这一类是我们用别教的位阶52位阶来谈五菩提，就是这一类，他有想得很清楚。那如果我用6级位的位阶来谈，是用这一类，因为6级位是不是从最基本的还没有发心的理级开始嘛？然后发心是明智级，福心是什么？观行级，然后明心是相似级，然后他开始次第证、分证级，然后究竟级。那如果你是用6级位，我就是踩第一类，从还没有开始发心，直到发心到究竟圆满，这是6级位第一类。那如果我讲的是初心，以及在讲圆顿，我就是用第二类。他就告诉你，你要注意我的文章里面会有这两类，他在开头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东西哦，很多人的圆顿止观最重要的在十神观法，问题是他如果没把前面这个东西理清楚，他后面的东西要了解他在讲哪一类，他就会模糊掉。所以摩诃止观他前面花了一些章节，就是五略的地方，他就在介绍这一些区块。那这些区块你要先了解它整个架构的定义。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啦，摩诃止观、法华玄义两类都讲，那个同盟止观六妙门都讲第二类，次第法门讲第一类，很清楚了，对不对？好，还有哪一本想问？法华文具呢？法华文具讲第一类，第二类隐喻在当中，所以他两类都讲。所以说呢，天台三大部两类都讲，四部止观就要注意咯， 小本的都讲第二类，中本的次第的讲第一类。那云顿止观就是摩诃止观，它是属于法华三大部嘛，不是属于天台三大部，所以它是属于两类都讲，好不好背？小本的他没办法讲这么细嘛，他就只有讲第二类。OK， 好，懂了哈。所以以后记起来哟，以后你在画所有的画的界限，你就要记得它有分类，分这一些。然后这一些以后，我如果问你说什么地方叫做助跑阶段，这一个都是属于助跑。助跑就是属于前方便。前方便，像五庭星观就是属于前方便。五庭星观不算正修，然后四念处也不算正修，他们都是属于前方便，这样理解吗？都是属于前方便，而且五庭星观它的前方便还算是很基础的，很基础的。五庭星观它是属于，我们用另外一个白话名词，你一定听得懂的方式画给你看。我现在要厘清，因为我怕你们到最后上到后头，你们都会把五庭星观想到非常的高深。很多人五庭星观根本不算正修，他都不知道，更不用，因为四念别相念处、总量念处都还不算是正修哦。我要先用浅色画，我们用一般最基础的名词、修学的名词，你们都听过人家讲，叫什么叫做你要先收心。是不是就是把你的散乱心啊收回来，就是把散乱心变成是安定的心，对不对？收心，收心之后你才有办法摄心嘛，听过吧？你要先收心，然后收心之后你有办法摄心， OK 吗？然后摄心之后你才有办法关心，这个最白话你们觉得没有问题哈？所以你要能够收心，你才有办法摄心，你才有办法关心。你没有收心，你关心，你根本关的东西是很普普的，对不对？好，然后你开始关心，关到一个火候之后，你才可以代表你是正修嘛。然后你收心的前面代表你要先发心嘛，你才会开始收心嘛。所以我现在拜托你发心啊，不是光来上课啊，你发心回去把第一页背一背啊，你第一页背了代表你开始收心了。OK， 好不好？然后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把你们刚上礼拜学的四善根，就是我们法华玄义里面的四善根，我帮你把它配进来，这样你总是就可以了解一点点。我把界限画好，正修上去当然有很多路啦，哈，这当然是一块很大的方法，很多啊，观念熏修都是在上头啊，好。那我们开始收心，收心要从事理两方面同时入手，事修跟理修。你说我只是知道不干净，问题是我要怎么样去了解它？我要怎么操作啊，背后的理啊。所以它事修跟理修它各有一组，事跟理。它事修就是五庭星观，那它的那个理修呢，就是别相念处、共相念处。别相念处、共相念处呢，它的特色就是你要先能够了解苦谛，至少你要能了解苦谛的四行相，这个没问题吧？是不是？四念别相念处是什么？总相念处是什么？就是四念处，对不对？四念处是什么？谁回答？错， 我在跟你讲，思念处不是深受心法、啊，谁在回答思念处是深受心法、啊？那又是错的啊！思念处的核心不在深受心法，思念处的核心在什么？对，我已经讲了 N 次，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学生？我说如果有人在回答我思念处是深受心法，绝对不是我的学生。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因为思念处的重点是在以苦地的四个形象，苦空无常无我来观察一切法，然后这一切法不是外面的一切法，是我心心术对外所产生的所有的一切反应嘛。所以它的重点，你要在深受心法，你怎么会对上苦地的四形象？就对不上啦。那深受心法是在讲，事实上就是五停心的观察对象嘛。这样理解了没有？你看嘛，观身不净，是不是上面的？观受是苦，有没有看到？好，然后你呢？心有散乱嘛，然后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都是属于上面的另外一个对象物，就是你五停心观里面的对象物。所以这是四修跟理修这地方三个，所以这个地方的就是以苦地的四形象为主。你再弄错，你就真的后面越学不好。就跟你们说，你们的地方一定要开始就要记对。讲了这么多次了，为什么呢？你接下来你到色心就更看得懂为什么了。色心是什么？你五停心观是五停心观是别相念处、总相念处，我们称之为三贤位嘛，是不是？这个是，然后再来色心的地方是这个地方是四善，四善根呢？它除了色心以外，它还包括了四善的后两个，这里都是属于四善。然后这个地方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谓的七贤位，也就是所谓的七加行位，七加行或叫加行位，然后也就是所谓的贤位，没有问题吧？好，那我们来现在来跟你画这个收心是什么地方在做收心呢？我们暖法做收心，收心结束就是顶，就是这条线就是顶。好，那暖法在修什么？暖法在修什么？暖法在修四谛观嘛，在观四谛境啊，以四谛境为你的方法。那他四谛境在做什么？他在观四谛的十六个形象。那他是一开始就观四谛的十六个形象吗？不是，他是先从一乘以四扩展到四乘以四，最后达到他能够观四谛的十六形象，让他能够收摄，真的能够看到这些东西。要不然一般的初心散心就算会背他也看不到，所以他是透过心越收越色越来越细，我才能够看到我心心术法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相貌。这个四谛不是在看外面，而是在看我心心术法的相貌。所以你前面收心你只能看到四个，当你心越收越细越收越细，你总算真的全部都能够看到，而达到了十六观智，就代表你到顶。所以呀、啊，为什么你可以这个地方居然可以回答深受心法，你怎么跑到这一关你就对不上去了，懂了吗？这个地方是一乘四嘛，这个地方是一乘四嘛，好，就是一个一地的四个形象， 到暖法的时候能够开发变成四地的四个十六个形象四乘四，然后呢到顶法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对于整个心心术法的十六个相貌都看得清楚，而成就十六观智，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好，最基本的达到之后呢，我再上来顶法，我再开始观心，就是人法，人法成就就是四第一法。那我的人呢，会分为所谓的下人、中人跟上人，上人就达到四解，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四智四人嘛，四智四人啊，就是我们会有所谓的四智四人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正修开始端见惑的时候就是十六智嘛，十六智啊，十六智就是八人八智啊，所以我们这边会有四相似的、啊、就代表你已经很接近他了，懂了吗？然后这地方的中人呢，下人在做什么？下人就是我可以把我这个十六观智啊开发看到上界跟下界上下二界，所以我能够看到上下界跟，因为我们原来是只有到下界嘛，这时候我也可以看到下上二界，所以说下上二界就是变成我是四乘四再乘上两界，所以我就会变成可以看到三十二星，是吗？是哈，我看到三十二星，这是从这十六观智来的、啊，就是这个四乘四再乘上这个上下二界嘛，哈。那我从这三十二星呢，我到中忍在做什么？我中忍就开始做说观啊，十番说观啊，十番说观，我就是把这三十二星，我最后能够让它省略决定，在一行一刹那。把它结束掉啊，而不用省略决定，必须在二刹那，所以我在做十番说观呢、啊。十番说观最后的目标当然是能够达到一行一刹那，就是我的省略决定在一刹那，也就是能够无间嘛。所以说，因为我无间，没有间断。我没有间断，因此我才有办法让我自己四忍四智，最后才可以开始，才可以有办法断呢、啊。如果我中间还有刹那，就代表我随时可能会走偏嘛。所以我必须在第一个转向的时候就把它处理到对的，我就代表我开始有断的本事啦。就是我一转向就是对的，一转向就是对的，所以我就开始可以，你一进来我就是对的，一进来就是对的，都可以马上直接迎刃而化。就是一行一刹那的功夫了，所以你在回答我以后再告诉我别相念处总相念处，你开始回答错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一路上来的、啊，一乘四变成四乘四，变成四乘四，再加上上下二界变三十二，三十二再十番说观变成一行一刹那，然后达到无间，无间以后开发四忍四智，也就是大 TOP 四第一法，直接成就开始八忍八智一路断上去啊。这样才有可能。你看，你连这个地方都会弄错，你怎么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苦地的四形象，你还在深受心法，那就是弄错对象了嘛？就代表你有没有真的去操作过？从来没有想过你要操作嘛？你要想到你要操作，你绝对不就讲到深受心法，你就发现你操作根本深受心法用不上功夫，你是要从四形象来下手才用得上功夫吗？所以你代表你连发心这个地方都还没有弄过。你真的想要做，你就会知道你要从哪里下手了，是不是？所以说一直在讲深受心法，根本就是没有下过功夫，要不然你绝对知道说，你一路下来，你怎么可能是从深受心法下手？不对嘛？哦，理解了没有？他是一路就这样上去的、啊。那这地方不就是我们在讲的，这是最简单的嘛？发心、收心、摄心、观心啊。那这边就是发心啊，这地方。福心嘛，然后开始啊，这地方发心、福心、明心，然后这地方开始干嘛？出道，出道， 然后究竟这个地方是明心哦，啊，它有一个段，代表它可以开始缩下来。所以你看十六观字在一开始就从喜事形象就达到十六观字，这十六观字一路上去嘛，包括你所有在后面的十六字，十六字是不是也是四谛的十六字，也是四谛嘛？四谛啊，四谛我各有忍跟各有智嘛，然后加上上下，所以说它就是变成十六。好，那我再上去开始一路到二果三果，都是用十六字一路达到成阿罗汉呐。所以你这个十六字怎么来的？你居然在一开头它的基础你就挂掉了，你怎么可能会达到拉罗达到出去？所以你一开头就要抓对，你要抓的是苦地的四形象，要不然你到最后你一直都修错对象，你到怎么成就到上头去？我们刚才不是有翻后面的行庙给你们看了吗？行庙它在正出国二国三国，是不是一路上去都是用十六观字？刚才翻给你们看啊，行庙哦，位庙是不是也是十六观字？一直告诉你十六笔字啊，成就就正什么位什么位，十六笔字是这个啊。OK， 所以说你看这边，你从连它的源头在哪里，基础是什么，再错你就惨了，我就把你修理哦。有没有很清楚？所以你们要了解对象，所以他一开始发心，然后呢五停心是四修，然后理修呢是别相念处拱相念处。那我再跟你们说一个，先不要急哈，我们说完让你们下课休息哦，先不要急。这边是这边的五停心到这边就算是停了，那因为五停心它统摄的事实上你可以看，它只是让你在四修上你圆一个对象物来做啊，你可以抓你的身，你可以抓以你的心为主，你可以抓你的呼吸，这都是只是一个四修的角度。但是你这个地方接下来提供的是理修，所以你有一个所缘，然后让你的心能够收起来，然后让这个所缘让你继续能够摄心，继续能够开始。然后但是问题，这个所缘只是五停心提供的一个对象，这对象物统括来说就是身受心法，但是背后有一个理观，就是我们四谛一路要打上去的，这样理解了没有？好，那这个所缘呢，到了正修之后，正修上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像正修我们有所谓的观禅、练禅、熏禅、修禅嘛，有没有听过？有哈，正修我们有所谓的观禅、练禅，你可以写金字边，也可以写密字边，然后熏禅、修禅。那观禅又分为有所谓的坏法观、不坏法观。坏法观里面就是所谓的八想、十想，八想、八念、九想、十想嘛，就是我们的那个时候大，就是有坏想的。好，然后八念就是我们能够练我们的身啊，不要去受到就是当我们遇到那些坏法，就是最后你身体会摧坏、肿胀、脓烂之后，你会产生恐惧。这个八念能够让你摄心，不要恐惧，就是不会走火入魔啦。但这个地方才是正修，所以这个地方的不净观跟下面的不净观差别大不大？这个地方的坏法观，它的前提是你已经要了解最基本的观字。第二件事情，你还要能够持戒清净了。然后这个前面的在修的时候，这一段呢，他所在做的东西，他就除了这礼拜，他同时要在努力一件事情，就是戒慎行跟定慎行。我们在贤位看起来这个地方在修的，像四修，它在累积的部分呢，就是在累积你的持戒、戒行清净，所以它叫做累积你的戒行。那四谛观呢？四谛这一段一路上来拿到十六观字，它在累积的是你的定行，大家理解吗？这一段所累积的是你的戒跟定，当你开始正修之后，它所累积的是你的慧行。然后但是底下的这个戒定有没有因此停掉？没有，这一段也就会成为我们后面所讲的，当我们正修以后，这一段的戒定就成为我们的四修，慧行就成为我们的理修。所以说下面的这一段是理修，四修呢是非常基础的四，它是叫做四四，这一段的理修叫做理四，都是属于四为主。 然后上面的这一个不净观呢，就是在观念学的这不净观，它是属于我们的四理，完全跟下面不一样，层级不同。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是持戒清净，是因为它透过前面阶段的这个贤位戒行跟定行的累积而达到的。所以我们五庭心观的不净观跟坏法观的不净观是大大不同，看出来吗？请问你们看出来了没有？齁，看出来很不一样齁。然后这个不坏法观呢，就像我们里面讲的什么大不净啊、八倍舍啊、八圣处、八解脱啊，这一些都是属于这个不坏法观。那炼禅呢，炼禅是哪一些？就是像我们的九次地定啊、三三昧啊，都算是。那熏禅呢，熏禅就是像超越三昧，然后狮子分居三昧，那修禅就是超越三昧，像这一些就是属于后面的，我们都是属于在正修的在用的禅，那它都是属于慧行开发的在操作的，那它前提都是已经有基础功夫，然后定也有基础功夫。然后这一段呢，这一个黑色的，我如果把你用画颜色来画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我这个戒行跟定行，我到后头这两块呢，就变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四修的，合起来称为我们的四行、四修的部分。那我到后面开发，开始能够正修，开始断惑，有办法四修开始断惑，我们能够被有正修开始断惑这一段，我们才可以称。我用换颜色，红色这边它有什么色呢？橘色。我的开始称之为慧行的是在开始断惑之后，我称之为慧行，也才称之为正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到最后称之为理修的阶段。那原来的戒跟定呢，一路在上往上开发上去，就变成是所谓的四修的阶段。然后前面的这一个像是五庭心观，就是四。然后这个别宫念处，因为它是属于四修，它叫做理四，懂了吗？然后像这边的话，像这个地方的坏法观，它是属于四修嘛，看起来是四修，对不对？但它是四理，它是属于慧行的，而且它在戒定慧有基础上，它有办法断惑的，所以它是属于四理。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都会说，假使你是初学者，你当然四修跟理修不能兼顾嘛，是不是？那你这时候请问一下，你要四修为主还是理修为主？你是初学者，四修为主，因为你理修根本没办法做嘛。所以智者大师那时候事实上是给你一个，你这个理修前面根本是空的啊，没有东西啊，只是美其名在开始累积而已啊，所以你一定要四修为主啊。所以这个区块怎么做得好，你怎么了解苦力的四形象，不是只是一直在看这四个形象在哪里，你必须透过持戒，透过安定收心摄心，那你一定要透过持戒。那持戒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的，好像把戒条拿起来背，最简单的啊，有没有持戒就是摄心在道嘛，有没有在当下都清清楚楚，没有做错啊。我跟你讲要背第一页，你们那时候大家都答应我，然后现在呢来验收，那什么虚狂语啊，就是我说的话我都有照着做，这就是戒嘛。然后我说我能够做得到，而且我说的都是正确的，而且我真的一正确的去做，这就不就戒吗？所以你们当时说了做得到，回去就要背，我说最好两个礼拜再背起来，要不然以后一定会知道结果哈，四个月后就要用了，我当时不是这样讲？是啊，现在要验收啦，背了没？那就是代表你有没有持戒啦，那你有没有安定，说的话自己有没有记起来，有没有履行，就是戒定啦。那你在当中才发现我的心心术原来居然我都看不到，你就连收心都没了嘛。所以这个戒跟定事实上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苦力的四形象，我们的心原来是如此的无常，如此的不可捉摸，就是心心术法。然后看到原来我们心居然都是没办法维持住的，随时随地都导致于苦因 没办法导致于我们提升的戒、提升的定，都导致于往下，是不是？你们当时说虚狂也是不是就是往下，是吗？然后往上就是代表有戒跟定啊。好，我们今天的法华玄义就上到这，这是我们四善根的一个补充，各位可以花时间把它抄起来齁。好，我们下课。